赏国粹京剧，品文化内涵，京剧漫谈。
大家好，我是单华，又到了我们的京剧漫谈节目时间。今天我们来谈专题节目《样板戏不是戏》。在这个之前呢，我们曾经谈过八个样板戏中的《沙家浜》《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今天我们就来谈《海港》。多数样板戏演的都是战争年代的东西，而这个《海港》呢例外。《海港》讲述的是和平时期的故事。在上海的黄浦江边有一个码头，码头上呢有一群码头工人，专门负责搬运货物，从船上搬运货物下来，或者将货物搬上船去。他们呢被称为码头工人。1949年之后，他们就叫做装卸队，不叫做码头工人了。海港这出戏它讲述的是这么一个故事。码头上呢有两艘船，一艘叫做长江号，这是一艘万吨巨轮。当时这艘船正在装运玻璃纤维，这是一种工业原料，装好之后呢将会被运到北欧去，也就是北部欧洲，具体哪个国家戏里面没有讲。另外一艘船叫做长风号，也是万吨轮，这艘万吨轮正在装运粮食，这些粮食运到哪里去呢？运到非洲去，也没有说是非洲哪个国家。不过戏里面已经交代了这两艘船的目的是不同的，运往欧洲的玻璃纤维是用来赚钱的，是赚取外汇的。戏里的唱词和道白也交代了这一点，生产上去了，利润指标也该上去，抢运玻璃纤维为国家争取外汇也没有错吧，戏里面就是这样唱的。当然这个赚的钱并不多，玻璃纤维不是成品，而是原材料。而另外一艘船长风号就不是盈利的了，戏里面也明说运去的粮食是无偿援助非洲人民，是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支持亚非拉人民反帝斗争。这艘运往非洲的船里面运送的粮食包括大米和小麦，还有一部分种植水稻所用的稻种。因为两艘巨轮都要同时装运，都要赶时间，所以码头上就显得非常混乱。调度室有两名调度员，一个是老赵赵振山，一个是老钱钱守维。他们都主张先装运玻璃纤维，为什么呢？因为玻璃纤维是第二天要起航的，而粮食呢是三天后才起航。但是装卸队的人包括队长高志阳和其他几个积极分子都主张先装运粮食，因为运往非洲的粮食是政治任务，是实施国际主义义务。戏在这里呢是想尽量的显示出工人阶级有很高的觉悟，科室里的科员呢觉悟不够高，双方各执己见，所以码头上呢当然就很混乱了。天上是大吊车在吊，下面呢是运输车在运，还有呢装卸队还有一部分人呢还要手捧肩扛。就在这混乱的时候，方海珍回来了。方海珍是这出戏的主角，他是装卸队的党支部书记，刚刚从外面开会回来，他是党的化身，他一回来党嘛当然就解决问题了。他决定既要抢运玻璃纤维又要抢运粮食，两者都不能误。而且呢还有一部分小麦是摆在露天的，要避免今晚上的雷暴雨，所以呢那部分小麦呢还要搬进仓库去躲雨。如此大量的工作看上去是解决不了的， 但是方海珍解决了，他要调度室里面的科室人员都出来参加劳动，一起搬运，所以问题就算是解决了。码头上呢就显得很热闹，有的车在运玻璃纤维，有的车在运粮食，还有一部分人呢还要用肩膀来扛粮食。下班的时候呢，发现还是出了事故。什么事故呢？就是运上船的几万包大米中混进了一包小麦，而在仓库里的几千包小麦中混进了一包大米，这就算是重大事故了。毕竟这些大米不是运往国内去，不是运到武汉啊、广州啊、南宁啊、北海啊，它是运往非洲，那就涉及到国际事务了。本来嘛，大米和小麦都是粮食，打开大米一看，哦，不是大米是小麦，也能吃，说不定非洲人更能吃面食呢，这是一个正常人的想法。但是这出戏可不是这样看的，在国际事务上你货不对版，那就是出了大事故。一定要在那几万包大米中找出那包小麦，一定要在那几千包小麦中找出那包大米。于是就决定翻仓。所谓翻仓呢，就是在仓库里或者船舱里要重新折腾一遍，把里面的货物重新翻出来，找出那个不对版的货物。在翻仓的过程中又发现了另外一个更加严重的事故。什么事故呢？就是在地上发现了一些玻璃纤维，而这条路是搬运小麦所要经过的路，于是就怀疑那包错装的小麦里面含有玻璃纤维。在这过程中，方书记体现了独特的阶级觉悟，方海珍发现这里面有阶级斗争，他怀疑调度室里面的那个钱守维是阶级敌人，他故意搞了这些破坏。戏到最后，那包单独的小麦被找到了，是在船上的几十万包大米中找到的。那个阶级敌人钱守维也在戏的最后被抓了起来，说他在这包小麦里面掺进了玻璃纤维。他的罪名还有，他明知道他也是唯一的一个最早知道当晚要有雷暴雨的人，却安排小麦放在露天。他是故意想让这些小麦被淋湿，而破坏我国的国际主义外交。以上就是海港的大致情节。对于海港这部戏，如果你细看的话，你会发现所有样板戏所存在的问题，海港里面也都存在，包括样板戏的卖国特点，海港里面也有。你看啊，那些玻璃纤维运到北欧去，那是盈利的，是赚钱的，但是运往非洲的粮食，戏里面却明确地说了是无偿援助非洲人民。大家想想，那时候是大跃进时期，大跃进造成了中国的大饥荒，导致了几千万人死亡，一般认为至少有3000万人死于大跃进，也有学者认为死了5000万人，政府也承认不低于1000万人死亡。那么在这么多人饿死的情况下，他们却把粮食运往非洲去，这不是卖国是什么呢？如果当时非洲也发生了饥荒，我们支援粮食去救他人的命，那也算是舍己为人呢，也就算了。但是戏里面却没说非洲发生了饥荒。事实上，非洲多数国家不但没有饥荒，还连年丰收。当然，他们丰收的不是粮食，而是咖啡豆和其他的热带植物。非洲很多国家本来就不产粮食，他们就是靠这些热带植物，特别是咖啡豆卖出去换来粮食的。也就是说，那时候非洲人民不但没有忍饥挨饿，而且还丰衣足食。可见我们是在大量饿死中国人， 来供应那些吃饱喝足的亚非拉人民，如此的出卖中国老百姓的利益，这不是卖国又是什么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由善华主持的京剧漫谈节目。您现在听到的是专题样板戏不是戏，我们正在谈海港的上半部分。
还不光是这些，运出的粮食里面有一部分呢，是种水稻所用的稻种。把稻种运到非洲干什么？非洲多数国家都不种水稻的，甚至也不种其他粮食的。不是他们懒惰不种粮食，而是那个气候不适合种粮食。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把稻种运过去呢？戏里是这样唱的：帝国主义早下结论，非洲不能种水稻，吃饭问题只能依靠进口粮食解决。我们的人到非洲后，成功的种植了水稻，所以把水稻运给他们，是支援亚非拉人民，是支持他们自力更生，是增援世界革命。听到了吧？我们一边大量的饿死中国人，一边去追求一个空洞的理想，直到现在非洲还是不适合种水稻。不是阳光不足，而是老天降雨太少，没有水怎么种水稻？戏里面还出现了一个很感人的场面，就是怀疑某一包小麦里面有玻璃纤维的时候，大家众说纷纭。而方海珍呢，含着眼泪语重心长地说，非洲人民一旦吃了这些小麦，那纤维粘在肠子上，那是有生命危险啊。方海珍带着无限的阶级感情，用典型的京剧台词念完这一句。但是且慢，方海珍他们的感情是倾注在外国人身上的，至于中国当时饿死多少人，并不是他们要关心的。另外啊，海港这出戏它所反映的时段是很短的，它的跨度是两天半不到三天，也就是说从戏的一开始到结束不到三天时间。一般戏剧反映的时段呢，至少是十天半月，也有几个月几年的，但是海港特别短，在这短短的三天时间里，他们就运出了上万吨粮食。戏里也说了，之前这支装卸队一直在无偿援助亚非拉，还具体的谈到了某一年运粮食到朝鲜的事，之后他们还会继续支援世界人民。别的我不敢说，这大跃进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多里有多少个三天呢？多少个万吨粮食被他们运了出去？这还只是运往非洲的这部分，还不包括运往亚和拉的，而且还只是上海的其中的一个码头，还不包括上海的其他码头，更不包括中国的其他码头。所以我说呀，卖国是样板戏的一大特点，不管这个戏反映的是战争年代的还是和平时期的都一样。那好，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关于样板戏海港的其他问题，我们在下次节目接着谈。下面让我们来听一段唱，这是京剧《草船借箭》中鲁肃鲁子敬的一段唱，唱词是：鲁子敬在舟中思前想后，料定他有妙策，未免担忧。这时候哪还有心肠饮酒，凭空里十万箭何处去求。演唱者著名京剧大师李少春。
你我吃酒啊， 哎呀呀，事到如今你还有此雅兴，吃酒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由善华主持的京剧漫谈节目。您刚才听到的是专题样板戏不是戏，今天我们谈了海港的上半部分，下期节目我们再谈下半部分。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如果想了解更多的京剧漫谈节目，您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 ozvoice.org ozvoice.org。 您也可以发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邮箱是 soh@soundofhopeaustralia.com soh@soundofhopeaustralia.com。 京剧漫谈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国语手机 APP 为每周三晚上6:30，重播时间是每周日晚上6:30。有时候我们也会在 FM 的调频台上播出，播出的频道和时间是悉尼 FM90.1， 星期一到星期四晚上8:30到9:30之间，悉尼 FM90.1。星期一到星期四晚上8:30到9:30之间，欢迎到时收听。